现在祷告啊，
让我圣洁不能进入上帝荣光之地，污秽不见上帝罪恶天堂没有福音，人不圣洁不能进入上帝荣光之地，恳求恩主赐大怜悯，宝血将我洗净。
亲爱天父，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苏醒孩子，苏醒每一位啊，今天今所罗门的国就这样的坚固啊，是因你的怜悯啊，也大能的时候突出啊，也是大为临终的时候对所罗门的祝福啊，一再的强调啊，我们要刚强正道啊，要刚强的除恶啊，这个国家才能够建立啊，才能够巩固啊，才能够稳定啊，主耶稣啊，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呀，所以今天我们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除去这些恶啊，我们才能够来基督这么圣灵的掌权啊，来做王啊，写在你的旨意里面啊，我要感谢赞美你啊，今天叫的祷告不可灰心啊，做真的要很切的祷告啊，也让我们真的让我们真是因信称义啊，不是因着行为啊，今天的靠你啊，能够撇下所有啊，在国度有奉啊，哈利路亚，谢谢赞美你啊，让巴比伦倾倒倾倒啊，心智的巴比伦倾倒啊，让我不住啊，不再为世界心怀不平啊，让我进到至圣所啊，让这些恶人最后结局就是华帝，是华帝是阴界呀，所以他是或者唱说凯歌啊，天上说应有有谁呢，地上的还有什么所爱慕呢，唯有耶稣，用是耶稣啊，说你的道在每个人身上运行起来，无尽人世界耶稣在这里，我要感谢赞美你，你的孩子一无所有啊，求你圣灵的恩膏来膏我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灵求，阿们。啊，今天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的第二章啊，那么这一章主要的一个重心就是要除害啊，要除害，还有就是要啊，要遵照的啊，要遵照啊，这就是大卫啊对啊所罗门的一个嘱咐，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一个就是怎么样啊，你要遵照，刚强遵照，遵照还要除害啊，这样啊。那么一个呢，就看到啊比拿雅啊，还有几位认识的忠信，忠信那边呢，要祷告要怎么样，要很久。恒切，我说恒切很久啊。一个呢是忠心，那边是紧跟，除害与恒久是吧，一个是忠心与紧跟啊。因为今天我们正是看到还要加上一个遵道，遵道很重要，遵道除害啊，遵道除害，那边是恒久祷告也可以啊，不可灰心啊，一个是紧跟，是这样。好了，接下去我们就看圣经啊，在列王记上第二章一到十二节，一到十二节，你看，大卫的使其临近了啊，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啊，弟兄姊妹，从啊，我觉得大卫这点真的很好。使其临近了，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啊，好像我们这年纪啊比较大的人，真的天天要思想我怎么来见主的。那么见主之前，我们一定会有一些很重要的嘱咐啊。他使其临近，他马上就啊这么重要的话。要对所罗门说，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要走圣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做大丈夫做什么事情啊？ 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在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就行走的道，要谨守他的律例、戒定、定章、法度。所以今天啊，我正看到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刚强正道，刚强正道啊，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刚强正道？刚强正道要付代价，要付代价。你看到约瑟在创世纪39章的9到10节，命令是大淫妇的权势这样的啊，是啊厉害。开头一言目送情，后来就拉住他了。但是他怎么说？我敬畏神，我岂能做得到得罪我们的神呢？再看他下面，让他拉住他的手，拉住他的衣服，他衣服都不要了。弟兄姊妹，不是刚强吧？他接下去他已经得罪了他的祖母，他接下来他知道不是作奸就会生命危险，但是约瑟仍然能够持守他的信仰，持守这个正道，要圣洁啊，是要付代价的。结果他不是作奸了吗？弟兄姊妹，所以今天要刚强正道，要做大丈夫，所以要付代价的。你以为正道这么容易啊？我常常我们正道是选择性的，哎，有些人说啊，我做不到，做不到。弟兄姊妹，不是的，今天正道要付代价，真的要付代价。约瑟就是付生命的代价，所以今天啊，要说大丈夫，在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的16章，我们看到这句话也很宝贵的啊，他怎么说的呢？啊，哥林多前书的16章啊，他就讲到啊，你们要做大丈夫啊，十三节啊，你看，你们务要警醒，在正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正道上，你要持守这个正道。大丈夫就是有勇敢的意思啊。那怎么办呢？要刚强。正道要刚强，就是呢啊，像我们房里面所做的都要凭爱心。所以今天我们正在回想自己，我们能刚强吗？有许多我们妥协了，没有刚强啊，要刚强正道。所以讲到这里，我们讲到有一个姊妹啊，她呢啊，在以前呢，她是农村里的，中专毕业已经是不错了啊，找到一个好工作。但是6062是我们中国的自然灾害，结果就精简嘛，所以农村来叫他们回去啊。哎，看看他表现又这么好，有人把他叫过来说，你呀，表现真是不错，但是从你的简历当中，你家庭是基督徒。他怎么说？这是我父母相信的。好，他说一个礼拜内你去思想，你在大会当中你要说这个信仰跟你没有关系，你要说。结果啊，这个姊妹啊就回去了，而且就在单位里面，他住在这个单位的。结果啊，前啊开头上市场他没当回事，那越到后来他就紧张起来，我怎么回答呢？后来他就啊，那次呢他就啊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呢就坐下来。坐下来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意象啊，就看到好多人呢，就看到啊，在因为有个路呢很大的啊，在许多人都拥进去，他也想拥进的时候，就有一只手啊把他抓住，往一个山路右窄的地方。看了以后，他就回到房间，房间呢他有圣经带过去的，他就随便放过去，这是我们不主张的，但是神也怜悯他，一打开圣经就是在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淫道变往，这个路是大的啊，这个门是宽的，淫道永生，这个门是窄的，早遭的人还不是进去，早遭的人也少。结果这个话对他一讲啊，他就说啊，我今天要走永生的道，但是不是开大会叫他上去讲来。他说什么说？昨天晚上我才知道这信仰是我自己的。这样以后啊，后来就为主的有个辞职了，开除了。就是呢，你说要刚强不刚强？你进行争道，有一些为了账目的事情，是吧？你做会计，你做假账，现在都是两本账的，你做不做？你如果做，你妥协了；你不做，你怎么样啊？就你就这个工作就没有了。 好多事情哎，像美国这些牧师同性恋合法，你要为他做婚礼，你做不做？如果不做，你要做监斩，他一定有法律了。所以弟兄姊妹，是遵循主的道，只要刚强。所以今天啊，我觉得啊，那个大卫做得很好，临终之前他就是嘱咐两件事情：刚强遵道，刚强除恶。对所罗门来讲，你要怎么？而且是所罗门也做得很好，而也特别是比拿雅啊，杀死三个人啊，这要刚强除恶，这个国度才能够建功。其实对我们来讲啊，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刚强顺道，把我们里面的罪恶要刚强除恶。有什么对罪恶面前我们妥协，有什么就保留，说是哎呀，这个劳尽人有些都是保护自己。你如果在生命当中你不除去这些，你怎么让耶稣在你生命中掌权？你怎么让耶稣的啊，就是说圣在你里面做王？不然的话，你就是什么活出来就是自己的东西。再看下面啊，这他呢，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啊。你看到约瑟就是了，到遵循主的道，在波提法下面，你看都亨通的神与他同在呀、啊，才在当管家嘛，让他在监狱当中，神与他同在，凡事亨通。因此呢，这是什么？有神的同在呢？所以这件你遵循主的道，就有神的同在啊！你看，所以多少什么对着自己啊，有人情人爱的，有话你都不敢讲，不敢说。就是什么？我们一定在真理面前，大家要坚持的。如果真理都扬起来的话，这个教会你就会复兴。因为在啊，提摩太后书啊，前书啊，3:15，什么叫做神的家？神的家教会就是以真理和住所。你没有真理，这个家怎么复兴？你怎么站住啊？弟兄姊妹，好，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你的子孙若不仅是你所罗门，你的子孙要谨慎自己的行为啊，要谨慎啊。这些你怎么会谨慎啊？祷告，你祷告祷告，你会警醒起来，你会思想，哎呀，我这个事情有没有错呀？啊，最起码会怎么样？对罪有敏感。哎呀，这个事情不对，马上向上回转。我觉得我的第二个孙子有点正是蛮好，虽然他也有时候发脾气的。我的媳妇见我打给我妈妈，他马上就回转了。他就跟他的妈妈说：“妈妈，我错了啊，你原谅我。”就是及时的回转。弟兄姊妹，所以这点我们啊，就非常的要紧啊，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做不要做两个人，啊，在人面前找一套，神面前不是的，在这个人面前一套，在那个人，我们就是诚诚实实。做人是光明磊落的，是透明的啊。那么就不断的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你知道西罗亚的儿子约雅向我所行的啊，那么啊所行的啊，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伊铁的儿子亚玛撒，他的太平之时流这个恶人的血，如在战争之时一样啊，将这血染了腰结束的带和脚上的穿的血。就是呢，那么从这里就看到啊，今天呢，他马上接下去就是除恶了，就讲到约雅这个人。约雅，你看在太平的时候啊，他为什么就是嫉妒啊？他的权力欲很厉害的，为了自己的名啊，保住这个元帅的这个地位啊，所以把亚尼尔啊杀了，把亚玛撒也杀了。弟兄姊妹，在和平的时候啊，好像战争的时候一样杀人，是违反神的律例的。啊，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发安然下阴间。你要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是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定时呢，就看到在啊撒母耳下17章里面的啊 那个27到29节，就讲到巴西来啊，就那个大卫在逃难嘛，在旷野，他结果就拿了好多东西啊，鹿啊、被啊、盆啊、酒啊、奶啊，好多东西就供给大卫在苦难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在撒下的19章啊，大卫说：“我养你的老啊。”结果巴西来他不是这样的人，他说：“我80岁了，我还能够听到这些歌声，能辩题吗？能够啊这个饮食能够尝到什么滋味吗？”他说：“只要我平平安安啊，回到我的列祖那里就好了。”说我的仆人就是他的儿子呢啊，怎么样啊？要在啊，就在啊大卫的国度上就好了啊，没有随意待他，没有一点像啊。就是回报呢，也是很宝贵。他那个是主动的爱啊，正好大卫需要，也是需要子的好爱啊。他正需要，他如果说我王公需要这些吗？弟兄姊妹，所以大卫也纪念他。是这样啊，在你这里还讲到一个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啊，我在马哈念去的那日。他有狠毒的言语咒骂我，听什么？这个是投机，为利自己利益的一个分子，叫示每啊。大卫正在苦难当中，你看他怎么说啊？你这个流人血的啊，夺人位的流扫罗家的血，夺扫罗家的位，他有没有？没有啊，把头扬起来，还用狮子看他啊。那个亚比赛亚他已经受不了了。他说我拿他把他扛下来啊，他怎么这样做嘛？我主我王啊啊，他大卫怎么说？是神吩咐他来骂我的呢？因为大卫想到自己的罪呀，我虽然没有流啊扫罗家的血，他却流了乌利亚的血，虽然没有夺扫罗家的位，却夺了乌利亚的妻呀，所以是这样服罪的刑法，神也恩待他，下面就会讲到啊。那么后来这个人呢，后来呢却下约旦河来迎接我。你看当大卫啊回来的时候啊，平息了那个押上的这个叛乱。那么你看示每带着1000人啊啊，就第一个来迎接大卫了，都是这些船啊给你渡河的。就是呢，你是他会这样啊，所以说你不要啊记啊，我要啊来记我啊，在那个时候来咒骂你啊，说大卫呢还是没有啊，还没有啊对他不好啊，还是怜悯他，哎、啊、还接纳他的啊。但是啊，你这个人这个罪你是要还这个罪债的，你要悔改的，是吧？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呢，你不要以他为无罪呀、啊。你是聪明人啊，必知道怎样待他，知道白头剑上流血下的阴间，大卫与他的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了7年，在耶路撒冷做了33年，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就这怎么会坚固啊？你要争道，你要除恶，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呢，1到12节我总结两句话。第一句话啊，就是说刚强正道国位长久，刚强正道国位长久。第二句话，公义处罪回报上行。对啊，巴西来你要回报他啊，公义处罪回报上行。好，是3到25节，我再看下面啊。当然大卫呢啊，活到70岁啊，其实他还是非常得胜的回去，那到最后的时候怎么样为圣殿啊啊，就是啊这样的奉献，他最困难的时候把金银都拿出来给神家，是吧？还有建立了24小时的祷告班、守门班、诗歌班，是吧？都是啊，所以神也非常纪念他。在使徒行传13章22节就讲到，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是和我心意的，因为他凡事上要遵行神的旨意啊，要 虽然他也有错，但是他心里他马上提醒的时候，他马上能够改过来啊。所以说这样啊，好，再看13-25节，哈吉的儿子亚杜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问他说，你乃是为平安吗？当然他为什么问这句话呢？因为他知道亚杜尼亚不是要篡位嘛，现在他的儿子所罗门啊，就已经啊，就是做了王位嘛。他相信这件事情，两个儿子，两个都要做王位，这个国家怎么做啊？所以他说为平安嘛。回答说是为平安。又说我有话对你说。巴示巴说，说，你说吧。亚杜尼亚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正当我们看到很叹息的，大卫的众子也跟着那个亚杜尼亚，你看，还有亚比亚他，还有约雅，你看当时也是权势也很厉害的，是神的大能让所罗门做王，这是神的工作命定的。所以呢，他说了啊，当时呢又讲到啊，不料啊，以色列人啊，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因他的国是出于耶和华，那他真是知道吗？他不甘心，你知道？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万你不要推辞。他就说你说吧。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辞你啊。啊，拔示巴说，好，我必为你在王面提说。你看拔示巴这个人糊涂不糊涂啊？这个亚杜尼亚心不死，你知道？他求亚比撒其实就是求王，为什么呢？因为亚比撒已经是大卫的妃嫔，只是大卫没有亲近他，他已经立为妃嫔的，是吧？他没有亲近他而已啊。他呢，如果他这么一做，就等于那个亚沙龙啊，等于啊大卫的妃嫔玷污一样，你知道吧？他就是为了这个位，为了王位呢，拔示巴唱不进去。哦不，拔示巴他糊涂啊，说好，我为你提出。他只想啊，哦，你啊，有亚比撒给你就好了，我的儿子呢，也就做王人，就没事了。他里面的阴谋，里面的那一种权欲，你知道吗？就现在对我们来讲啊，你不要糊涂求了，你为人代求也是一样啊。他为你，别人叫你代求，我这是炒股，给我炒赢了，你为他祷告吗？同时呢，有些不义的钱财，你为他祷告吗？你不能够的。所以这里就看到拔示巴灵里的糊涂啊。好，我们再看下去。于是呢，拔示巴呢啊就去见所罗门王了，为要啊亚杜尼亚提说，王起来迎接，向他下拜，他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他并坐在王的右边，也对他很尊重的啊，是这样。拔示巴说，我有一件小事，你看糊涂吗？这是小事吗？这一个大事啊，是篡位的事情啊！啊，求你，望你不要推辞。王说：“请母亲说，我必不推辞。”拔示巴说：“求你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赐给你的哥哥亚杜尼亚为妻。”所罗门王对他母亲说：“为何当替他求苏念的女子亚比撒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其实这个讽刺。等于在求国上的啊，他在提醒那个啊，就是拔示巴，他不知道说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希鲁亚的儿子约亚为辅助啊。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启示说，亚杜尼亚这话是自己受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法于我，耶和华坚立我，是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亚杜尼亚今天必被赐死。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杜尼亚杀死。听说没？这不是说对哥哥的残忍，这是怎么样？这是一个神的旨意，神公义的审判啊！亚杜尼亚没有悔改， 我们看到在啊那个就是在23章啊，这里我们就看到啊，就是亚顿尼亚是哪一王上第一章啊，我看看是因为真的是已经是怜悯他了，怜悯他了，他还要啊还要回家说对，就在第一章里面啊，第一章他不是要做王嘛，后来所罗门要做王了嘛，所罗门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夫人。所罗门王说，你若做忠义的人，就是对亚顿尼亚说的啊，你看啊，这是51节，第一章的51节，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顿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着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夫人。所罗门说了，你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是亚顿尼亚从堂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就对他说，你回家吧，已经饶他一次了，你还不悔改，你还要做王，你看，所以把他致死，这是神公义的审判啊。所以从这一大段我们也总结三句话，第一句话不识人心，就讲到啊那个拔示法不认识这个亚顿尼亚的这个心呢，这个诡诈想做王嘛，不识人心，浮屠代求，总结在88身上，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讲到亚顿尼亚不肯悔改，妄求受命，不肯悔改啊，已经饶你一次了，你还要求我把你命都救住了，还不悔改，所以呢不肯悔改，妄求受命。第三句话总结在谁呢？所罗门和那个比拿雅身上，坚贞神子，刚强除恶，坚贞神子，刚强除恶。从这一段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意思，是吧？你要刚强除恶的，你不刚强除恶，你一点念想是全场发起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一样对自己的罪，你要狠狠的对付啊！在希伯来书的这章第三节，你罪恶相当，要到流血的地步呢。定什么呀？能看到还有谁啊？非利哈就是恨罪，而且除罪，他的枪刺透西面的灵袖，还有一个米甸的女子，定什么？是不是这样啊？止住了神的愤怒啊！所以今天对罪不能妥协的，留下啊，没关系没关系，不是的，我们对人要爱的，我们要提醒他，真的呢，我们对大家一个勉励啊，比如弟兄这次这样的话，我跟他说的，那个我跟杨云去劝他，你天天说啊，我十字架十字架要成圣要破碎，今天轮到你了，你要破碎的，你要痛悔的，你自己这点老是没有做过，屡次的这样，我说吗？殿主们，神中公了，我也要向你的梦想道歉。那时候我们要一起去，这个同心真重要，一起跟他说，跟他妈妈说。昨天他就对妈妈说了，妈妈，我们一起去，他知道了。他妈妈昨天跟我说，弟兄姊妹。2011年你知道吧，80天哎，不出来吃饭，不能吃饭。所以今天我们对人要爱，你的罪要恨的，要提醒要勉励的，为他好呢，不是妥协。对不对呢？我觉得我们这里的证人不够刚强，我们人情人爱的东西要除去，你对人要好，要爱他，真的是他能够转过来。谢弟兄一定会感受到，我常常对他提醒，我在坐车上，他对我他是有感受的。就是呢，我们对人要好，你对罪对他的缺点，我们是很诚恳的，我们对他说，我相信神会动工的呢。啊，本来他妈妈讲就不告而别了， 弟兄姊妹，昨天我当晚去看他的时候，他心也柔软下来了。我说你还要来，你要参加我们的幸福小组，你要降向上。我说明天早上我为你祷告，他说也愿意。弟兄姊妹，我们为了救人呐、啊，我们为了什么？好，我们再看下面，从26到27节，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族，归你自己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你因在啊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我父亲，同受一切的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就革除了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接下去是谁来代价？就是啊，那个啊，就是沙祖啊，沙祖就是亚伦的后裔啊，正宗的啊，这样的你知道吗？那个就是非利哈的这条线上，就应验了这个以利家所说的啊，亚比亚他说这条线是以利家的这条线。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就看到啊，那个亚比亚他多可惜啊！你说可惜不可惜呢？他一直跟大卫，他的爸爸还为大卫的缘故被杀85个祭司，是吧？他今天呢啊，你最后你会辩解，你会跟从了那个亚伯尼亚，就革除了本来也要死的，用什么呀？啊，好，再看我看26到27，未更到底，甚至革除啊。好，再看下面28到35节，约亚虽然没有归从亚述，却归从了亚伯尼亚。他听见这风声，就逃到耶和华帐幕，抓住祭坛的脚。他以为抓住祭坛的脚，他一定会啊性命的保全了，因为祭坛的脚抓住，一般他就会啊也给你那个的呢，给你免死的。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在出埃及的21章14节，下面怎么啊怎么样呢？他说啊，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啊，用诡计就是逃到我的祭坛那里，堂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这圣经的原则，这个祭坛是一个无辜的啊，无意杀人的，你才神会保护你，是这样吧？好了，你再看下面，有人告诉所罗门说，约雅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今在祭坛的旁边。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你去将他杀死。比拿雅就来到耶和华的帐幕，对约雅说，王吩咐你说你出来吧。他说我不出来，我要死在这里。比拿雅就回复王说，约雅如此回答我。王说你可以照他的话行，杀死他，将他埋葬，好叫约雅有无辜人的血的罪不归于我和我父的和我的父家了。耶和华必使约雅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的元帅啊尼亚的儿子亚尼亚和犹大元帅伊提的儿子亚玛撒。他父亲大卫却不知道啊，是却不知道。用这里我们有个想法，为什么呢？你说亚尼尔呢这个人也没有好的啊，当时他能够与大卫立盟约，就把以色列国归向大卫，所以这就是啊，大卫就看中这一点。还有呢，亚玛撒也是这样，虽然他做过亚撒龙的元帅，但是后来他也愿意归向大卫。所以呢，你把这两个人杀了，比你越要好多了，所以称他是啊，就是又义又好的人。好了，故意流这二人的血的罪，必归到约雅和他的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用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的平安，直到永远。于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去将约雅杀死，葬在他旷野约雅自己的坟墓里。 你看这一段话，我觉得真的，约雅为什么要死啊？约雅打了很多的仗，也是有功的人，为什么要这样死啊？所以一个人不看你做怎么样，你动机什么怎么样，他动机就是为民啊，为了这个元帅把人这个两个是太平的时候，比他好比他一人把他杀掉，大卫都不知道，你说大卫多伤心啊。啊，亚撒龙叫他悔改，好，你也他一再说为我的缘故宽待我的儿子亚撒龙，他就把他一刀就把他处死，对不对？所以渐渐就看到啊，渐渐的约雅是该死的，该死啊，是神公义的审判啊。其实你那个约雅啊，那个对四发的那个事情不是这样吗？啊，为什么四发没有交在啊那个约雅的手里？他撞成了，结果是那个智慧的妇人啊，他用智慧的话劝动城里的人把他头杀掉，平息了这一场的啊叛乱。所以为什么不叫你在杀人，你还在邀功啊？你杀了亚玛撒，还觉得自己啊还好，我把这个头拿过来，还有脸去见大卫吗？弟兄姊妹啊，那么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雅，又是祭司撒度代替亚比亚他，我们看到代替两个字。哎呀，在启示录三章十一节，启示录三章十一节，我觉得很受我们的提醒的。三章的十一节啊，启示录三章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你没有持守啊，亚比亚没有持守，你约雅最后你还辩解去啊，归那个亚比亚那个啊，就是亚多尼亚。这个代替啊，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啊，你不做别人会做的。有些人啊，我不做我不做，你不做有什么关系啊？谁会嫌弃别人的代替你的，你自己受亏损啊。我的上瘾就是这样，哇呀，他说六十岁了我不做了，后来一个姊妹她在天堂看见他没有冠冕，她就问了，她怎么她做也做工的，她推了，就是那样，本来是应该有冠没有了，像天线骨一样。嗯，你虽然年老你可以祷告啊，有好多的事要做的，这么年老的事不要啊，这个幅度啊，正是灵力要清楚啊，更主的关系要好啊，体会他的心意啊，弟兄姊妹啊，两个代替成为我们很大的警戒和提醒啊，啊，让借持守我们所有的啊，好，28-35节，为民杀人，便捷被杀，是为民吗？为自己的原色的一个地位啊，为民杀人，最好便捷了，好、啊、被杀了，你杀人必被杀的，是吧？还便捷，就没有坚持到底。最后36-46，王差遣人将四妹招来，对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你当确实的知道，你何日出来过西伦期，何日就必死，你的罪啊必归到你自己头上啊。”四妹对王说：“这话甚好，我主王怎么说，妇人必怎么行。”于是四妹多日住在耶路撒冷。好了，过了三年，他放松了，四其实就软禁一样，你知道，让他悔改。四妹的两个仆人啊，就逃到加特王，那个马家的儿子亚基那里去了。有人告诉四妹说：“你的仆人在加特。”四妹就起来，背上驴，往加特找亚基那里去找他的仆人，就从加特带他仆人回来。有人告诉所罗门说，四妹从耶路撒冷往加特去回来了，王就差遣人将四妹召了来，对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并且警戒你说，你当确实的知道，你那日出来往别处去，那日必死吗？你也对我说这话甚好，我必听从，现在你为何不遵守？ 你指着耶和华起的誓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呢？王又对示每说，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件恶事，你自己心里面知道，所以要必使你的罪恶归到你的自己头上，唯有所罗门的王必得福，并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示每，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用神呢，你看要紧不要紧？这是刚强除恶啊。我说比拿雅为什么要带去做元帅啊？你知道啊，杀毒为什么要带给我也说一下。比拿雅最关键的时候，你看王上第一章，比拿雅还有你看这些勇士，还有拿单先知所罗门没有跟啊，是不是？还有在所罗门那个叛乱的时候，杀毒也是紧跟大卫的，就是呢，比拿雅也是一样啊。在那个撒母耳下十九章里面，我就看到就看到比拿雅是怎么了一个人啊，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以勒的两个儿子，摩押人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你看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把他杀死啊。你看是这样的一个勇士啊，所以被神重用啊，刚强。所以你今天除了要刚强的，不是说说而已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你看当时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我就看一下当时啊，两个人有个名叫亚纳尼亚，从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地，把家人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到使徒脚前。彼得说，亚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啊，叫你弃用圣灵呢，把田地的家人私自留下几份呢？灵里看透啊，结果他不就当场就扑倒死了吗？三个小时有他的妻子他还没有说实话，他就是你的经历就是这妈妈是的了，好，结果他也扑倒了。这个恶除掉以后，整个当时都显示都复兴起来，大家都就整个复兴了。你看全教天天这时都甚惧怕。你看下面就说同心孩子在所罗门罗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人就越发增加。你看神迹就随着除恶了，所以教会圣洁，神家圣洁非常的重要，神就在中间的，神会听我祷告的啊。所以呢，我最后一句话，本质未变，又讲到是没，你本质没有变啊，未变，唯命被杀，你唯命啊，叫人不要出耶路撒冷。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啊，我们看1-8节，先到6-8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有一个比喻，今天好几个比喻的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呢，我虽也不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来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你看这个不义的官为什么为这个寡妇伸冤，是因为他多日来求他为他伸冤，为他伸冤就是说他一定受到欺负等等嘛，叫他伸冤。他不是因为你的事情公正他为你伸冤，乃是这个人多日来向他求。下面一句话来了，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光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耐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了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伸冤了。这句话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在罗马书12章不是叫我跟我们讲吗？宁可让步， 听凭什么？到了时候神正是为你圣战，你不用动人工人手，神做的时候真是啊，就是有句话我说不来呢，有句新闻的做的什么恰当什么，有句话讲
恰当好处，
不是恰的好处，对了，恰的好处，你们是不是啊？正好那个时候，神多怜悯啊！你真的，我们有些事情，我们就祷告祷告，神做了，也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有些事情啊，我们祷告，神会有个时候的。这位神，你祷告都打到面前，都打到有个时候的问题，叫你不要灰心呐、啊，常常祷告。说就算我们灰心，这个事情没有成就，我不祷告了，这件事情就让它过去了。不是的，只要你是坐在神的心意上，你是真理，你是啊，是神的旨意。比如说，为了一个灵魂，我妈妈为我的哥哥63年祷告哎，我们都是这样祷告悔改了。凭什么呀？而且你也一样，你为你的儿子啊，迫切流泪啊，悔改啊，神会动的，让我没到见你面之前让他悔改，真的神会做。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德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然而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你不会先祷告吗？神就问这句话，叫我们要有追求。好，我看1到8节，我总结两句话。第一句话，迫切呼求，终蒙应允。迫切要迫切的呼求，终了终究的终啊，终容终蒙应允。对的，那边是刚强遵照，果味长久啊。一边是遵照，一边是祷告啊，一个蒙应允，一个果味长久。第二句话就是第8节啊，追求信的迎接主来，要追求啊。我们真的，我们的信心不够的，我们有时候灰心的，有时候哎呀，这个话一直祷告都没有应用啊。我们祷告，我们再祷告，像这个寡妇一样，也羡慕这个寡妇哎，这样不灰心哎啊。所以追求信的，其实主要是讲到信心方面，迎接主来那边呢，公义处罪，你信的那边就是公义处罪啊。用什么呀？要除罪的，回报上行啊！被罢下来要回报上行啊！主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坦然无惧见主的面了。好，9到14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施了一个比喻，又说了比喻，所以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啊！”这。啊，说起来还是感谢你，还其实在控诉别人的。我不向别人，你看说了，我不向别人质疑来了，不向别人乐说不义接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恐告别人了。他说我一个礼拜净吃粮食是有的啊，他是有做的，凡我所得的是捐上1/10。啊，变成什么呀？质疑啊！虽然你外表你有做，但是你里面呢？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一直斥责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有祸了，有祸了。虽然你把杯的外面都写得干净，里面却装满了不义和乐说啊，你侵吞了寡妇的钱财产啊！啊，你这样你还说自己好啊？好了，两个人对比啊，那税吏远远的站着，你看啊，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啊，非常自卑。而且他是只捶着胸说啊，恨我自己呢，捶着恨我自己呢，自责呢。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能够向神求恩啊，你开恩啊，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啊。他说自己很好，我们都要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呐、啊。还有时候我们都说我这个人什么功劳什么功劳，你不要摆了。什么应做的？应什么的？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4章都讲到，什么不是领受的？神给你钱奉献，神不给你身体，你哪里要奉献呢？神给你爱人，神给你没有个健康的身体，你能够去服侍吗？用什么？是从神领受的。他会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这个罪人啊！”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 比降为卑，自卑的比升为高。他自高啊，那个法利赛人啊，是吧？他自卑啊，那个税吏啊，他觉得是个罪人呐、啊，望天都不敢啊，捶胸啊，这些举动就是恨我自己，撕裂心肠，变成了我们对自己有没有这样啊？主啊，我真是个罪人呐、啊，我好多事情得罪你呐，求你救我呐，真的算就算了，拼了就拼了，我们不够啊，恨自己，我们觉得自己不错。有时候还在那里质疑啊，说这个说那个，真是这样一种心态的话，神就会悦纳你的祷告，接纳你的祷告，而且接纳你这个罪人。好，九到十四节我两句话，第一句话，不思己罪，不认己罪，就讲到法利赛人不认己罪，自义自夸，自己罪这么都不认，还在自义自夸。对到那边去，不使人心啊，这个八十八，不使人心，浮土带球，那边自己自夸，还有在众界的税吏身上，深深自责，求怜蒙恩啊，求怜，你看可怜我，就蒙恩了，所以就，耶稣说我就悦了他的祷告，啊，而且称他是算为义了，算为义了，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啊。没有好的呢，所以有时候我真的在思想，我在祷告，主啊，你救救我，救救我！我有好多的亏欠，你真的很迫切的，你流泪的，你诚恳的，神就悦纳，神就垂听啊！啊，好，十五到十七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就想耶稣祝福呢，门徒看着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讲的，你要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你才能够进去。圣经都在说要转变，为什么要转变啊？小孩子那个单纯，那种信靠，那种谦卑，他会信靠，他觉得父母哎呀，你会保护我，完全单纯的。我们呢，对这又正又活的神，有时候还信不下来，就是呢，那种谦卑。你说孩子好说的，说他不会听你气的呢。比如说有些人他会恨你的，就是呢，小孩子有几个美德的，一个他不会恨的，他谦卑的，他信靠的，他单纯的，这样转变成小孩子。啊，所以这句话我总结一句话，转变如海，国度有份。你转变成孩子，你国度有份。对到那边去啊，啊，对到那边去，不肯悔改，妄求送命，生生自责。哦，不是啊，不对对，就是下面对，转变如海，国度对到那边去，坚贞神子，刚强卓恶。听什么？哎，你小孩子你会尊道，你知道吧？会愿意的，会受教的，那边是坚贞神子。所罗门也好，比拿雅也好，这种遵循神的者刚强卓恶啊，这边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所以有时学气呢很刚强啊，站出来很可怜的，对罪呢却妥协啊，所以今天啊。要这样做。好，十八到三十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啊，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这点是什么呢？神要解决两个问题，耶稣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他就是说啊，我做什么事？”啊，会承受永生，定什么呀？该做什么？永生是你承受的嘛？是你用钱啊，用善行去赚取的嘛？不是的，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第三天复活，赐下的礼物，赐下的永生。哎，他不知道，他说啊，你还有，他说你是良善的夫子， 耶稣是良善的父亲，他因为他是先生嘛，教导的。但是他说神，你知不知道？这里其实耶稣就是神啊，就是说除了一位神以外，再没有良善，其实就是教导这个少年了。你认不认识耶稣？不就是善良的父亲，是神，你知不知道？这神是善良的，神的本质是善良的，人没有善良的，就对他一个教导。你对耶稣认不认识他是神啊？好的，戒命你是晓得的，是下部分的，不可奸淫，就是对人的道德方面，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是这第二部分的人的方面。那人怎么说？你看啊，那人啊说啊，我这一切我从小对你遵守了，你说这句话是不是狂傲了？质疑啊，你从小就遵守了。耶稣讲的一个严格的话，心里动一念的就是犯戒律的。弟兄姊妹，你难道一个思想你读圣洁吗？弟兄姊妹，你不可杀人，你恨人的就杀人，难道都没有吗？啊，不可偷盗，你没有偷盗，大的没有偷，你偷了十分之一圣经的光阴啊，你偷了没有吗？你都能够证明的啊，上主的话你就这么遵守了吗？不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你都能孝敬吗？弟兄姊妹，所以自己外面遵守的其实是里面的。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听见就说你还缺少一点，耶稣就 考验他了，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是吧？哎，你说你不偷，你说哎，你道德好啊，你还孝敬父母，那耶稣就会考他啊，因为圣经都说什么是啊律法的总纲啊，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那个马太福音第22:37-39不是说了吗？他有没有爱啊？圣经他一个考验，他你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还要分给穷人，你又必在有财宝之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甚是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啊。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的人见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听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有钱的人就见不了，就是你贪钱，你依靠这个钱。这你像美国的也叫这个叫做盖尔蒂比尔盖盖茨啊，你想起是不是比尔盖茨了？就是他说
比尔盖茨
啊，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吧，
比尔
盖茨啊，
比尔盖茨
哦，比尔盖茨呢？这个人你看怎么样啊？钱很多的，十分之九啊，不是多就奉献出来了，很多呢，反正就是奉献很多的。你说有用吗？用什么？所以今天不是说你有钱的人你就进不了神国，看你怎么去看钱。你是要赚钱。省钱要给钱的，就是们，如果你这么做，你很蒙恩的，真的，你十分之一不能偷的，这省的钱哎。我都问我的孙子，我说你有没有啊，孙子？他说我没有哎，我有时候500，有时候300，他也就跟我说，我说你不能，那十分之一奉献。现在教会里面十分之一奉献不多哎，都十分之一奉献是教会丰富的。就是现在不就是新约的时候不就是四分之一了呢？罗马书12:1，我亲爱的弟兄，为什么慈悲来劝你们要去升级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啊，是啊，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弟兄们，进一步献了，不就是献啊四分之一的钱，要献光阴，要献升级了。弟兄们，所以今天啊，为什么说有钱的人进不去，其实就是你里面贪钱，你依靠钱财，当然进不去。不一定钱多，钱少的人也进不去。为什么？你依靠钱财，你把钱当命，你会进去吗？用什么呀？你不肯施舍啊。所以说下面就比喻了，骆驼穿过睁着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就这里边就讲到那个骆驼呢啊，进这个城呢很难的啊，他怎么呢？啊，就说进城的时候要跪下了一个很小的门呐，据说是这样啊。啊，反正就是说 他比你还有容易，其实进不去，就是打个比喻呢。啊，那么听见的人就说这样，谁能得救了呢？也是说在人所不能，但是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啊，我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告诉你了。啊，也是说，也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什么的果，撇下房子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用什么？这里边呢，这门徒呢有个想法，他说：“哎，这些财富啊，做财主也是神赐福的呀，怎么会进不了神的果？他不知道。”所以耶稣就讲到了，就是说，是你有没有依靠钱财，有没有你看重钱财，有没有贪这个钱财？问题是这个心的问题，是这样子。彼得就说了：“那他都我都撇下了，我什么都没有了，那我得到什么呢？”耶稣就说了，就说了啊，你实在告诉你，人为我的舍得果撇下房子，真的有些是房子也撇下了，妻子啊、弟兄啊、父母，真的有些宣教士啊，好多以前的，真是这里撇下。你看，蔡老夫人就是这样的，他的六个孩子哎，把他撇下来了，作奸啊，各方面，这个考验很多的，信不信？他就是信，我去天堂。弟兄姊妹，他就是撇下了，百倍得到没有？他百倍得到了，地上也得到了，这是儿女们，天上更不用说了。我们看一首圣经，在马太福音19:28-30，看到马太福音的啊，马太福音的啊19啊，19:28-30。我看一下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好，准备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十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偏向凡窝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啊！你看，然后你看，在前的在后，在后才在前。这里就告诉我们啊，什么叫做今世百倍，来世永生啊？你知道，今世的百倍，当然你知道。哎，你虽然你这样撇下来，儿女撇下，但是得到很多的儿女啊，结了很多的福音的果子啊。你看，保罗没有结婚。但是这么多的人是他的儿女，是吧？他不是百倍了吗？虽然地上这个房屋啊帐篷一样，但是天上啊地上的带了这么多的灵魂啊，教会就是他的家啊。也我们还住住一个家，他到处都是他的家。哥林多教会、菲律宾教会、加拿大教会都是他建立起来的，都是他的家。弟兄姊妹，这是一方面，还有有些做的监狱一辈子做监狱，哪有这样？你看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平安啊，天恩的滋味、上道的滋味、主恩的滋味，不是地上百倍吗？这是世人得不到的啊！所以我们从18:30撇下所有，承受神果，撇下所有。承受神果，对的那些未耕到底，甚至割除，就讲到亚比亚法多么的可惜啊，甚至割除了。好，31-34，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了，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的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耶稣讲了又讲，讲了讲了四次，哎，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的，意思乃是隐藏的，但不晓得所说的什么。这些我怎么会不理解？ 门徒有个意念，他就不想耶稣呢，你这个定十字架我怎么办啊？他就想耶稣在地上成为弥赛亚，要推翻罗马的帝国，他要做犹太人王。他一直这样的心里是吧？直到使徒行的第一章，当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怎么说？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些时候吗？耶稣马上说，你们快到马可呢，要祷告啊。他说圣灵降在人身上啊，你们又怎么样啊？啊，你们就得到能力，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做我的见证了。结果经过无限的圣灵降临以后，彼得才懂得啊，他就讲了这一篇救恩的信息，悔改的信息，弟兄姊妹，所以今天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不晓得？他不愿意啊。所以有些人你不愿意做的时候，跟你讲多遍你就领会不了。我就是这个错误的观点，就是固执，你就领受不了的。蒙福就这样，这圣灵充满要他转过来了啊。好，那么上次一章上十节就总结耶稣身上刚复十架成就救恩，刚复十架对约雅这个元帅为民杀人啊，并且被杀。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是为了救人类啊。今天的约雅虽然做了这么多的功啊，其实他也是很功劳也大的，但是他的动机不对，都是为自己，最后这样的常识啊，你抓着鸡蛋没用啊，对我们都是很大提醒啊。你不要以为我是工作来做，没有。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动机不对，在马太福音七章的里面就讲到，你他说我为你赶鬼医病传道救人，也说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关在门外哀哭切齿啊，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叫我们恐惧战兢啊，像保罗一直都是恐惧战兢，虽然他说我被重视出格外的劳苦啊，但是他说这是神的恩才成的，弟兄姊妹。这些算什么呢？没有给你的身体，你会做这样做那样，躺在家里呢？所以我很感恩的。我有时候神给我一个恩典，有时候呢，我如果咳嗽睡不着，我就一点力气也没有，连做饭买菜都没有劲，就躺在那里。当给我恩典的时候，睡好的时候，我又起来做这种呢，完全是神的供恩典把我托住的嘛。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智慧有限，能力有限，生命有限的，我还说什么呢？就是呢啊，好，三十五到四十三节，耶稣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啊，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什么事。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瞎子的宝贝，宝贝在哪里？还有瞎子怎么来痛苦？他瞎子他是看不见的，黑暗的痛苦，被人厌弃的痛苦，贫穷的痛苦，瞎子还加上讨饭，你看这样的痛苦。但是他会听见说耶稣经过，他说去了就问什么事啊，他们告诉他说是拉撒勒耶稣经过。你看他对耶稣有认识，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听见会呼叫是凭着信心的。你看下面又说在前那么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说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的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求他做这样，你想笑话这个瞎子，虽然这么贫穷这么看不见，但是他有个渴慕的心，一听见是耶稣他马上就呼喊就叫啊，而且不怕这些拦阻，越发来叫起来，对耶稣有认识，大卫的子孙就认识他是个王，他是弥赛亚。我们啊，肉眼开的人还不认识呢，用什么他却认识大卫的子孙，就是认识他是个弥赛亚基督啊，他认识，而且求着对他说你要什么我要看见。虽然我们的肉眼都好好的，弟兄姊妹灵眼瞎掉了， 以弗所一章十七节，求神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啊，真知道他。你对神有多少的知道，多少的认识？弟兄姊妹，保罗说，我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我深信，我说现在是谁呀、啊？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我知道吧？你如果对成一个很深的认识的话，你对一个认识，一个我现在是谁的话，你会刚强，神会与你同在。这个刚强哪里来的？说的话语给你刚强，说的灵给你刚强，不是我们自己，自己都是软弱的。弟兄姊妹，有些啪啪胸膛，我说你不要啪，你拍拍胸膛，你可能你四百岁之快。彼得不是说吗？彼得拿着真的那个时候，左翁与你十度与你，他是真的，但是那种黑暗的权势，他没有这个力量胜过。直到五旬节圣灵充满以后，使徒行的第四章第五章，他不怕了。他说到一句话：顺从人，不顺从神。这句话你说合理吗？你们去酌量吧。我说听见的，我说看见的，我不能不说。哪里来的圣灵的工作啊？那么他要看见，所以我们要求主打开我们灵眼啊，看见对主最深的认识。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从耶稣。不仅是瞎眼看见，还跟从耶稣啊，一路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好，知己见性，认识自己呢？我认识不认识自己啊？我是瞎眼的呢啊！谦逊谦卑，眼开跟主，眼睛打开来跟主哎啊！知己认识自己，谦卑性谦逊，眼开跟主，对的那句就对的四美，为本质未变，为命被杀。四美也好，约牙也好，亚比亚他们都是瞎眼，灵眼瞎的。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吧，灵眼要光明啊。好，我们再看下面启示录十四章第八节。啊，好了吗？啊，大龙好了，自己谦逊了，眼开跟主呢。好，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八节，大家读一下啊。第八节，好，预备来，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他放这样叫万民和这个邪淫啊，罪恶的大臣受报倾倒，罪恶大臣受报倾倒。好，诗篇七十三篇，诗篇的七十三篇，倾心爱神，敬神名字。倾心爱神，敬神名字。好，我们一起来看啊，就读了啊。先看第一节，我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倾心的人。那第一句话，倾心爱神，蒙神恩待。倾心爱神，蒙神恩待。用什么叫做倾心？马太福音第五章八福当中第一句话，倾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的。什么叫清心？清心不是说孙子也不用带了，环境就没有搅扰了，你清心不是，可能你环境也并不怎么好，但是你可以进到内室，是里面没有罪呢，你知道吧？没有这个搅扰，没有事物私欲经济，没有这样清心。清心不是说哦，环境清心，里面呢、哎、啊会见到主的。好，第二节到十二节，只有我的脚肌肤湿散，这是亚萨的事啊。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他就混心往不平嘛。我见恶人的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 他是所以他这么狂傲，还心怀他就怎么还这么平安，就心怀不平了。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力气确实也壮实，但不像别人受苦啊，也不像别人遭灾啊，就好像对着物质方面对身体方面他都强过你都好，所以呢叫链子也带着他的向上，但就是好像就是像叫链子一样带着他的向上，那就是一直骄傲嘛。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你看这个人就说坏不坏啊，遮住你的身体啊，那个骄傲带着就一直在骄傲，你带着景象的一直带着啊，衣服一直不是穿的吧，就这个人是这样的坏。他们的眼睛因提干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就是外面物质很好很好，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你看他好久就欺压人了，不可一世啊，他们说话自高，他们口爱亵渎上天啊，亵渎神啊，他们是毁谤全地啊，你看，所以我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受他欺压，他们说神怎么晓得？你看，你自欺不自欺，神怎么不晓得？自告者岂有知识吗？还说神了啊？神怎么晓得啊？他岂有知识吗？神是智慧的源头啊！弟兄姊妹啊，这么说，看呐，这就是恶人，他们即使常常安逸，财宝便加增。好了，第二到十二节，不为恶人心怀不平，他的心怀不平啊。我们说，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下面十三到十六节，还觉得自己土壤洁净了。你看啊，我实在土壤洁净了我的心，土壤洗手表明无辜。他说他们呢作恶这么厉害呢，对神都不怕，你还这么恩待他，儿女们也好啊，身体们也好，家产们也多啊。他说我呢，他心怀不平呢，他说我白白我土壤洁净我的心啊，你什么要保守你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你这个心要圣洁，要好多对付的，我常常是保守得胜啊，想不好要保守得胜的，那你不是要常常警醒要祷告的吗？他说土壤洁净了我的心啊，他说土壤洗手表明无辜啊，没有用呢，他说因为我终日遭灾难，还在这儿没早晨受惩治啊，他或许病痛啊，什么他还这么苦难啊。我若说，他们就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你奸诈待你的种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呢？严抗慈禧为为难，他觉得很为难的啊。好，是三到十六节，土壤洁净不明神旨，为什么他土壤就不明白神的旨意呢？好，下面来了，他明白了，进入圣所就知道了。那十七节了啊，十七到二十二节，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光亮，他们被惊恐灭尽了。这什么意思啊？虽然他在世这么好，短暂的人生啊，接下去是华地阴间受苦，地狱说的苦不苦啊？听什么呀？所以成了何等的光亮啊，被惊恐都灭尽了。水星星啊，所以让我们啊，会知道下面一个说，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被照样牵看他们的形象。那么，因而我心里发霜，肺腑被刺啊。他怎么说？我这样愚昧无知啊，在你面前好像猪了一般，认识了，猪了不知道啊，那个睁眼的色彩。你如果不受管教，就像畜类一样。今天要受管教的，要听人的责备啊！你不听人的责备，就像畜类一样。所以他就说：“哎呀，主啊，我还在那里心怀不平，哪知道这些人结局是这样的呢？我甚是愚昧啊！”好像大卫啊，书点名说他不说，我甚是愚昧啊。所以我们看到十七到二十二进入圣所。 吃己于未来，那进入圣中就知道不安雅真理美。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社会当中我们还能够喜乐，还能够坚守，就是我们有盼望啊。这个人生是短暂的，就怎么样，是吧？吃己于未来。好，23-28节，就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常在我的右手，就想着主的恩典了。你要以你的信仰引导我啊，就是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面去啊。下面就整个转过来了，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我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放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你看，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整个转过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啊，23-28，知足宝贵诉神作为，知道主这么宝贵。除你在天上我有谁，在地上我没有神所爱慕的。真的呢，一个信耶稣信到一个地步，你别的东西不能吸引你了，唯有耶稣，用是耶稣啊，就是带领我们啊。好，大小的尊心，除尽内敌，清心爱主，谦卑跟主啊。参考的概要啊，啊，接下来我们就祷告啊，就看到这边就是啊，所罗门的国度坚固，要遵道除恶，而且像比拿雅，像杀毒他们的中心，我们要祷告啊。还有那边就看到啊，路加福音18章叫我们祷告不可灰心啊，我们有信心一直到主来呀、而且要效仿税利的祷告，要转变成小孩子谦卑啊，撇下所有来跟随，让我们灵眼打开来啊。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他的话长存你我心，永远。